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2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们又来到旧约宗览的节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以赛亚书，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大纲。以赛亚书这本书一共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一直到39章，是讲到定罪；第二大段是从40章到66章，讲到安慰。在定罪里面，第一章到35章是责备犹大他们的选民的犯罪和预言将来神要拯救他们。在35章到39章是讲到历史的部分，讲到犹大国最先在亚述的阴影之下，后来在巴比伦的阴影之下，以及蒙神拯救的情形。在第二大段40章到66章里面是讲到神给以色列选民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以及复兴的应许，并且讲到神的弥赛亚要来临，并且在地上要建立一个荣耀的弥赛亚的国度。在第一章到5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整本书的一个总纲，有宣判、责打以及归回，让神的选民看见他们的犯罪以及他们被神的拯救情形。第6章就记载以赛亚他自己蒙召的经验，然后经过他的蒙召，从第7章开始就是他正式的侍奉。在那个时候国家刚好遇到危机，也就是北国和叙利亚他们联合一起来攻打犹大，这个时候犹大在危险的时候，以赛亚就呼吁犹大王亚哈斯来求神给他一个兆头，知道神要拯救他。亚哈斯却很虚伪的不去求告神，而以赛亚不理会他的态度，仍然给他一个兆头，也就是童贞女生子的预言。这段预言乃是指的神为了大卫家之约的缘故，一定要保守亚哈斯和他的王朝。这个预言不一定要在当时发生，如果亚哈斯王相信神的话，不论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神都会给一个扭转的时机。而这个预言也是给整个民族，也就是给大卫的后裔而发的，并不也只是给亚哈斯一个人。这个预言一直要到新约的马太福音1章23节所记载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来应验了这个预言。在第9章里面又记载有一位婴孩要诞生，因为这位婴孩是为君王的政权都在他的肩上。这位婴孩的出现就是应验大卫之约的缘故，要坐在大卫的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直到永远。这位婴孩就是君王，这位君王也跟神有同样的资格，他有4个头衔，一就是奇妙的测试，然后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这位拯救者也是大卫的后裔，在11章里面记载他是大卫的苗裔，暗示了这位君王、这位弥赛亚他将要应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并且他也是有王的权柄。这位王呢，他是在神的面前要成长，像根出于干地，并且他要承担世人的罪，才能够 登上他的宝座，他要以公义来管理全地，让全地有一片祥和的景色。当神的选民看到神这样的救恩，怎么能够不向神来发出感谢和赞美呢？这是在十二章所记载的。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作者就要论到外邦国所要受到的审判，那就是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亚、大马色、古实、埃及、杜马、阿拉伯、耶路撒冷和推罗。在责罚这些列国以后，以赛亚预言犹大的将来，在二十四到二十七章里面，这一段的意象和新约的启示录内容很相近，所以也被称作以赛亚的启示录。在这一段的中心是讲到神选民的国，在悲观里面要有乐观，因为神必要做他们的救主，也因着他们将来的苦难，作者警告他们目前的罪行，如果不悔改，他们的祸害要更多。然而在祸患之中，作者还是宣告他们将来的救赎主要来临，而且和救赎的喜乐。接着从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就是讲到历史的部分，这是一个历史的插曲。前面两章是讲到当时犹大王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主前七百零一年，耶路撒冷受到围控，得到神拯救的历史，记载在三十六到三十七章。后面两章就是指西西家在生病危险的时候，他蒙神的医治，但是他病得到医治以后，却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就是因着他的骄傲，向巴比伦的使者来彰显国家的各种的财宝。这两段的历史显出了两个强烈的对比。三十六章到三十七章是指的西西家，他很谦卑的来信靠神，而三十八到三十九章却指出西西家他自己骄傲，靠自己。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大就在巴比伦的阴影之下生存，一直要到他灭亡为止。这本书的第二大段，也就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讲到安慰。这一段里面是一个非常美的诗歌，一共分成了二十七章，分成了三大段，每一段都有九章，每一段的结束都有一句话，叫做恶人必不能得平安。这一段是作者以赛亚透过将来被掳以后的情形，并且来讲出神是安慰者的信息，预言选民将来的归回和要受到的祝福。首先在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以赛亚预言选民要得到平安的原因，是因着神恩典、慈爱与怜悯，神的拯救的佳音要从旷野出来，在四十章记的，而且完成拯救的就是神所兴起他的仆人，四十一章到四十二章，神也用他自己的灵来扶持这位仆人，而仆人所施行的拯救也让全地能够蒙福，因为他是受天上独一无二真神所差派的，一切的偶像和偶像的国家都要被败落。第二大段是四十九到五十七章，就专门讲到这位神的仆人，他的工作和他工作的果效。作者最先谈到神仆人的使命，在四十九章，而且他的来临是因为选民以色列本来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在做神仆人的这点上失败了，所以以赛亚向选民呼叫，要听神的真正仆人他的话，在五十一到五十二章，因为这个神的仆人是义仆，他为人受死，而且呢，作者继续的要选民注意，要他们能够扬声歌唱，因为神仆要完成的救恩已经快完成了，并且这个救恩不要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着，所以蒙赎的人一定行事为人要和蒙救恩的恩来相称，这样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在最后一大段里面， 58-66章就讲到一个得救的人，他们要有一个真的行为，用公平来待人的生活，因为真光已经来到，所以他们要兴起发光，让全地都能够看见这个真光，接受真光。神的仆人就是真光，他被神的灵所高立，好把信息传给谦卑的人，而且他也为了神的选民来施行拯救，打败仇敌。以赛亚在这里加上他自己向神的一个祷告和愿望，愿神的仆人能够早点从天而降，为神的百姓伸冤，来施行怜悯。神的仆人在65章里面也记载他在诉苦，因为没有人肯听他的呼求，也没有人肯寻求他的面，但是他呢还是要为世人造天，造新天新地，建立一个喜怜的国度，使人能够晓得他是听祷告的神。最后以赛亚作者以神的自语来劝勉百姓，天地都是他所造的，西安是他所喜悦的，他必眷顾拯救报应仇敌，让地上的万族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在最后40-66章里面，我们也要注意这里面有提到以赛亚的仆人之歌。以赛亚在这里有提到5首仆人的诗歌。仆人之歌写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本身他们本来是神的仆人，可惜了他们是一个瞎眼的仆人，看不见神的恩典、慈爱、公义、警告以及神拣选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责任，他们失败了，而且跌倒得很厉害，所以神要另外兴起一个仆人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位神所喜悦的仆人，他要用神的善道来教训他们，又要为他们舍命，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重新成为神的见证人。而这位善仆就是神的弥赛亚。第一首仆人之歌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42章，神把使命托付给他，也就是把公义能够带给普世的人，他不宣让，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不用武力，只用温柔和平的方法来坚忍地成就了神的救恩。第二首是在49章记述了仆人他自己的讲话，他有一个特殊蒙召的身份，他有敏锐属灵的感觉，他有很深的灵交的经验，他虽然为他当时好像看来的失败而感慨，但是仍然仰望公义的神，盼望救恩能够实现到地极。第三首是记载在50章4节到9节，这位仆人见证他听命的态度，他向神效忠，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他始终坚定不移，确信耶和华一定帮助他。第四首仆人之歌记载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强调这位仆人由顺服到至死被人高举，这一篇记载的弥赛亚被高举，弥赛亚的卑微，弥赛亚的受苦，他的顺服以及他的满足。最后还有一首仆人之歌记载在61章1节到4节，这里强调了这位仆人他君王的地位，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引用这一段来做他开始传道证明他的身份，是在路加福音4章16节到21节。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讲先知书的第二本书耶利米书。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以赛亚书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了有控罪，控告选民的罪，有祸灾，宣告选民的祸灾以及祸灾的原因以及审判，但是更重要的带来了应许，因为以赛亚就是神的救恩，他的书也是带来了神的救恩。救恩要出自神自己的义仆，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建立国度，让地上的万族都能够尝到神的恩典，让他的国度也能够建立到永永远远。我们接下来讲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一共有52章，是大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耶利米书的作者就是耶利米，时间是在主前560年。这一本书离开以赛亚书已经120年以后，也是在南国将要灭亡以前所写成的。写的地点主要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在国家被灭了以后，他就在埃及和巴比伦继续来完成这本书。这本书写作的对象是针对当时的犹大国，以及犹大国被灭了以后那时候的奴民。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犹大拜偶像的罪，如果不悔改的话就要惹到神的审判，所以它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灭亡。耶利米书是耶利米在犹大国灭亡以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里面所写成的。当时北国以色列早就在120几年以前已经灭亡了，但是南国虽然寿命比较长，可是国家百姓和领袖还是不醒悟，离道背叛，国家人民拜偶像，道德沦丧，所以审判将要到来，国家很快的奔向灭亡。只有耶利米一个人是当时的中流砥柱，借着他的讲道忠心的来宣讲神的信息，一直有40年之久。耶利米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祭司，他的父亲是希勒家，传说就是当年在约西亚王修建圣殿的时候，在废墟里面找到律法书的那一位。这时候耶利米已经蒙召做先知好多年了，不久耶利米就受到神的吩咐来传讲这个律法书，而且指出这个律法书也就是选民所破坏了神的约所记载的。这位先知忠心的侍奉神，他侍奉的连日经过了犹大最后5个王，也就是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甚至于在国家被灭亡以后还有一个省长基达利。那个时候耶利米都在侍奉神，一共有40年之久。他是一位爱国爱神的先知，常常为了选民的悖逆而忧伤哀痛流泪，所以被称为眼泪的先知，可见他是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此外他又是一位非常爱神话语的学者，在他的书里面他常常引用旧约的话，用了生命记和诗篇很多次。新约也非常的喜爱耶利米书，一共新约的作者提及他引用他40次，可见耶利米的工作多么受人的纪念。耶利米一生一世都是含辛茹苦的为神工作，他眼见国家灭亡，他悲痛的情无可复加，所以他又做了耶利米哀歌来悼念祖国沦陷在外敌的手里。他自己后来也被流亡到了埃及的达比洛那里，传说他在埃及流亡的时候还在埃及还在犹太人的中间做工，后来被人用石头打死。也有传说当巴比伦王在568年主前灭了埃及以后，于是把耶利米和他的秘书巴录从埃及带到巴比伦，他就受归正寝在那里。耶利米先知写的2本书，一本是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这2本书的目的和主旨大致相同。耶利米 他写国家灭亡的原因，而且也宣告了虽然国家不在，神还是在，神并没有放弃选民，因为他与选民曾经有约，并且要与选民要立一个新约，靠着这个新约，神要给选民一个新生和新的福气。而哀歌呢，写出了国家的灭亡是神公义的彰显，是应该的，但是在灰暗和悲痛的语词里面却还有一束的光明，那就是神要赐给选民复兴的福分。耶利米书一共可以分成六大段，第一段也就是第一章是耶利米他蒙召的经验，指出他以后所传的信息都是有神的权柄。第二段是在第二章一直到33章，这是耶利米他记述他在约西亚、在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列王统治的时期，他所传警戒犹大国的信息一共有20篇。第三大段就是在第34章到44章，这是一段历史的插曲，记载了犹大国国家灭亡以前的情形以及国家灭亡以后的情形。第四大段是在第45章，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附录，是他的秘书巴录从耶利米的口述来记的手笔。第五大段是46章到51章，是耶利米论到列国要遭受审判的预言，这里面包括有10个国家。最后第六大段是52章，记载了耶路撒冷沦陷的情形以及人民如何被巴比伦所掳到外邦的那时候国家灭亡的情形。耶利米他感情丰富，热爱国家和同胞，在那么多的先知里面他是最受逼迫最受困难的一位，除了很少数的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恨他，都逼迫他，他常常受到威吓、侮辱、枷锁、监禁，甚至于多次都濒临死境，但是他还是忠心耿耿的任劳任怨，纯纯的劝告，他站在神和百姓的中间，走在时代的前面，苦口婆心的斥责百姓的罪，预言将来的灾祸。他内心的痛苦恐怕比外面的挫折更厉害，因为在许多的经节里面他都透露了他心里面的感触，描写他做先知受的许多痛苦。他不喜欢去宣判选民的罪，但是神的话像火一样焚烧，他不能够不讲。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第一章就是讲到耶利米的蒙召，这本书一开始就记载耶利米的身世和他蒙召的经过，神用3次的呼召来唤醒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是指责他是在国内和国外。耶利米害怕他做先知任重道远的职责，所以他多方的推辞，然而神用异象和应许来坚固对他的蒙召，神要耶利米成为一个坚臣铁柱铜墙，去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神是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坚固的铁柱铜墙，去当面接受敌人的攻击，这似乎是一个很难的工作，但是神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我们可以看见神就是耶利米内在的力量，要他去抵挡敌人，所以他不与罪恶妥协，也不与世界和好，来起来为神征战。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人，是不是也是一样，要成为一个坚臣铁柱铜墙，让神做我们的力量，来为神来征战，像耶利米一样。从第二章到33章，耶利米就是警戒犹大的预言。在耶利米他在侍奉的当中，他把神给他的信息来释放出来，忠心耿耿的，甚至于常常哭切悲痛的，苦口婆心的来斥责会众的罪恶， 预言将来的祸害。耶利米有时候用比喻，有时候用直言来斥责。他首先记载了有十篇的讲道，就是在第二章到二十章。这十篇的讲道是记在约西亚和约雅敬当时的时代，每一篇都非常的精彩。它里面的重点就是指出选民的罪要遭受到神的审判。其中我们来看一看这十篇耶利米的讲道。第一篇是记载在第二章，里面中心的信息就是说以色列的忘恩负义。第二篇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中心是记载神用慈声呼唤选民的归回。第三篇是第七章到第十章，这里是记载一个真正的敬拜。在这一篇的敬拜里面，特别的重要的是一个圣殿的讲道。换句话讲，耶利米在圣殿以前前面讲了一篇道。耶利米看见圣殿成为人逃避神甚至于得罪神的地方，因为敬拜的行动和形式已经变成了一个离开神的记号。神所要的是人内心的诚实，生活的圣洁，但是人以为只要虚伪的外面的敬拜就可以应付神了。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发出了一篇很严重的警告。我们会在下一次的时候来接着这一篇的耶利米的圣殿前的宣言的讲道来继续的讲。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本课程的大纲和讲义，欢迎您来信来索取。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先知耶利米当时呼唤犹大的选民能够回转。今天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神的仆人教导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你面前做一个离开罪讨你欢喜的人。但愿我们的生活行为向你的敬拜是一个从内心真正的敬拜。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下一次再一同在你面前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